姐姐，你那支加菲猫的铅笔借我写字好不好？
不行，那加菲猫的铅笔是我最喜欢的，不可以借给你。
借我写一下嘛。不然我用一支忍者龟铅笔跟你换。
哼，我才不要呢，我又不喜欢忍者龟。
那你要换什么呢？
我都不要，你自己有自己的铅笔，干嘛向我借啊？
最小气了，每次跟你借东西都不肯借我。
说我小气，你自己还不是一样？
谁说的？我才没有呢，我最大方了。
是吗？你最大方？那上次我向你借橡皮擦，你为什么不肯借给我？
那是因为那我每次跟你借东西，你也都不借我，我才不借你啊！
哼！
哎呦，莎莎仔仔啊，你们怎么了？怎么又在吵吵闹闹的？
魔镜公公，都是姐姐很小气，我向她借铅笔，她不肯借给我。
你还说，魔镜公公，我跟仔仔比起来算是大方的了。你知道仔仔他有多小气吗？妈妈买给他的玩具，他连碰都不让我碰一下耶。
可是，莎莎是姐姐，我是弟弟。姐姐应该要比弟弟大方才对啊。
哦，有这种说法，这是什么道理啊？
就是嘛，才没有这种说法呢。而且仔仔是男生，我是女生，男生不是应该要让女生吗？
哎呦，你们两个这样你一句我一句说的没完没了的，哎，可把我给搞糊涂了。其实说来说去也只是为了一支铅笔嘛，对不对啊？
对啊。
那这有什么好吵的呢？彼此让对方一下不就好了吗？
那姐姐应该要让给我。
谁说的？男生要让女生，你要让给我。
你要让我。
你让我。
姐姐，姐姐要让弟弟啊。
谁说？
哎呀，好了好了，嗨，莎莎仔仔啊，你们先不要吵。哎，这样我先来问你们一个问题。
什么问题呀、啊、母亲公公？
你们相不相信古时候啊，有个帝王会把王位让给外人而不传给自己的亲人？
我才不信呢，哪会有人这么大方啊，连王位都让给别人。
我也不相信。
就是有人这么大方。这个人啊叫做尧帝，当他年老的时候，为了要让老百姓能够过得幸福，便替百姓们找一位贤能的人把王位让给他。
真的有这么大方的人吗？
当然咯，他可以说是啊全世界最大方的人。想不想听他的故事啊？
要要要，我要听故事，我要听故事啊。
如果你们要听故事，就不准再吵架了。你们想想看，古时候的人大方的连王位都可以让出来，而你们竟然小气到为了一支铅笔而吵得面红耳赤。
好嘛，我们不吵了。
魔镜公公，我们不吵了，您快点说故事嘛。
哈哈哈，好，我说，最大方的人。
在很久很久以前，中国有一位叫做尧的帝王，传说他是天帝的儿子，被派到人间来当帝王，照顾人间的老百姓。尧是一位很贤明的国君，他平常只吃一些米饭和野菜，把好的食物都留给了老公公和老婆婆们吃。他只穿粗布衣和兽皮，把好的衣裳都留给了年轻男女结婚时穿。就连他住的王宫也都是用木头盖的呢。他这么爱护百姓， 百姓也很喜欢他，全国上下都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。可是当尧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，他也就越来越不开心，因为他找不到一位和他一样爱护百姓的人来当国君。
哎，我年纪老了，也是该退休的时候了，可是要选谁来接任王位呢？
启禀陛下，下官觉得应该传给您的子女，因为只有帝王的后代才配当帝王啊。
不行，只有贤能的人才能够体恤百姓的疾苦，我应该把王位传给贤人才是。
这可是这帝王是何等的尊贵，怎么能够让百姓来接任呢？
哼，你错了，帝王的存在是为了要照顾百姓，让他们能够生活得更好，而不是要百姓来侍奉他。所以说，选一个真正贤能的人才是人民的福气。只是到哪里去找这种人呢？
启禀陛下，下官听说有一位叫做舜的，百姓们都很喜欢他，也许他是一个合适的人选呢。
哦，这舜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？
据说这舜是一名有名的孝子，他的父亲眼睛看不见，母亲对他也不好，可是他还是很孝顺父母，而且听说他很会做陶器呢。
听起来是一位贤人，不过还是要再深入的去了解这个人。这事关百姓的福祉，可不能太草率的做决定哦。
于是尧帝开始派人去调查舜的一切，了解他的为人。原来舜在生下来不久，妈妈便去世了，爸爸的眼睛又瞎掉，根本没有办法照顾他。于是热心的邻居们便帮忙他爸爸又娶了个妻子来照顾这个家。新妈妈刚来的时候对舜还算是疼爱，可是后来当他自己也生了一个儿子象之后，便开始把最好的都留给自己的儿子，而要小小年纪的舜做所有的家务事，万一做不好，不是打就是骂。
我说舜呐，叫你煮顿饭，你到底是煮好了没有啊？
就快好了，娘，请你再等一等啊。
哼，要你做一点事就慢吞吞的，天都快黑了，等你煮好，我跟你弟弟都饿死喽。
哎呦，娘娘，我肚子饿，我要吃饭。
乖乖乖，
我要吃饭。
不要吵不要吵，再忍耐一下，等一下就有饭吃啦。哼，都怪你哥哥动作太慢。
那哥哥动作太慢，我们要处罚他。
好好好，我们处罚他。像你说要怎么处罚呢？
罚他不可以吃饭，他的饭都给我吃。
好，我们就罚哥哥不准吃饭。
不准吃饭，不准吃饭。娘，我要先骑马然后再吃饭。
哎呀，乖儿子，你还太小，怎么可以骑马呢？等你长大一点再说好不好？
哎呀，不管不管了，我就是要骑马嘛，我要骑马，我要骑马
了。好
了
好了好了，真是拿你没办法。这样吧，就让哥哥扮马给你骑好不好？
好啊，我要哥哥当马让我骑。
好了好了，顺，你不要煮饭了，赶快带弟弟到外面去玩，扮马让他骑，小心点哦，不要让他给摔着了。
哦，好。耶嘿，骑马喽。快点快点，马儿快跑，往前冲啊，耶。
顺带着象到外面的草地上趴在那里，让象骑在他的背上吆喝着，象用力地伸脚踢他，并且用手拉住舜的头发当作缰绳，扯得舜痛得眼泪都快流下来了。
来，马儿，我喂你吃草，这个草很香的哦。
弟弟，我是人，不能够吃草的。
哎呀，我不管了，你不吃草就不算是真马，我骑起来就没有意思了，你一定要吃草了。
好，好吧，我吃草。
还有哦，你要一边学马叫，一边吃草，这样才像真的马。
啊，这，
哎呦，快点叫嘛！你要是不叫，我就要哭了。
不，好吧。
象，快来吃饭了。
象回头一看，看到妈妈走了过来，就故意从顺的背上滚下来，躺在地上又哭又喊的。
哎呦哎呦，我的宝贝儿子，你怎么摔下来了？
好痛啊，是哥哥他故意把我摔下来的。好痛、啊
哎、好了好了好了，不要哭了不要哭了。顺，你到底是怎么搞的？要你陪弟弟玩，你故意把他给摔下来啊？
娘，我不是故意的，对不起娘。我
不是故意的，那如果是故意的还得了、
啊、
看我不打死你才怪。
娘，
敢不敢？你快敢不敢？
娘，我不敢了。
继母越打越用力，棍子像雨点般的打在顺的身上，象则在一旁窃笑。这个时候，顺的爸爸听到声音走了出来。
发生了什么事啊？怎么那么吵啊？
哦，爹，哥哥把我摔在地上，还用脚踢我，好痛啊！
爹，我不是故意的。
你看，你看，他还狡辩。
我的命可真苦哦，这个后娘真是难当。我才说了他一句，他就骂我。
啊？
他骂我还不算。居然连你也一起骂。
我他骂我什么了？
我不敢说。
你快说呀。
他骂你是个没有用的瞎老头、
啊、
不但眼睛瞎了，连心也瞎了。
好小子，没想到你小小年纪就这么恶毒。
爹，我没有，我没有。
你小小年纪就这么坏，我不好好教训你怎么成的？
爹、啊、爹。
爸爸气急了，摸摸索索的要打顺，顺怕他看不见绊倒了，连忙过去扶他，他却抓住顺猛打顺一顿。可怜的顺被打得全身上下都是伤，还流了许多血，但他一句话也没说，只是默默地忍受着。
滚，你赶快给我滚出去，我再也不要看见你了。
不，爹，你不要赶我走，我以后一定会听娘的话，不会再惹娘跟弟弟生气了。
你给我走。
顺啊，你还是赶快走吧，免得你爹动了肝火，活活被你气死。
哼，爹，我走就是了，你千万不要再生气了。娘，
嗯，
我走了以后
赶快走吧，
请您好好照顾爹。
哎，少在那儿假惺惺了，快走了快走啦。
爹娘，孩儿走了，请保重。
顺含着眼泪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家门，他一边走着还一边不停地回头，邻居们看见他都很关心地围了过来。
顺啊，出了什么事啊？怎么全身是伤？是不是后娘又打你啦？
啊，没有，大娘，您别乱猜，是我自己不小心跌倒的。
可是我听人家说，你后娘待你不好，常常打你，又不给你饭吃。
没这回事，我娘对我可好呢。大娘，您千万别听那些人胡说。
哎，那你拎着包袱上哪儿去啊？
我觉得自己长大了，不能老是依靠爹娘，应该出来锻炼锻炼，所以我就请爹娘让我搬出来住了。
嗯，那就好。我们还担心你是被后娘赶出来的呢。
是啊，自从你娘生了象之后啊，我们真担心她就不疼你了呢。
谢谢大叔大娘关心，娘她对我很好。
哦，
这样我们就放心了。对了，你要搬到什么地方啊？
哦，我想在附近找一块耕地来开垦，以后有了收成就可以拿回家来孝敬爹娘了。
嗯，真是个好孩子。
顺心地很好，他从不在别人面前说后娘的坏话， 以免邻居们对后娘的印象不好。顺一个人悄悄地来到一片大田野上，长叹了一声，就动手开垦荒地。这时候来了一头大象，摇头摆尾地叫着：
大象，你要干什么啊？
大象又吼叫了一声，用它那长长的大鼻子在泥土里拱出一条条的犁沟来。顺看了拍手大叫：
哦，原来你是来帮我耕地的，谢谢你啊。
顺开心极了，折了一根树枝指挥大象工作。不到半天时间，一亩亩的田已经开垦出来。
地是开垦好了，可是没有种子怎么办呢？
顺话才刚说完，空中飞来了一大群燕子，从口中撒下一粒粒的种子来。顺简直不敢相信自己所看到的，他高兴地叫着：
啊，是种子耶，谢谢你们燕子。
燕子也愉快地叫着，在顺的头上飞了三圈，然后飞走了。顺天天在田里工作，田里的麦子也长得好快。一个月之后，麦子成熟了，一颗颗又圆又大，像金豆子一样的麦穗结得满满的一片。人们知道以后，纷纷从四面八方涌了过来。
哎，年轻人呐，可不可以告诉我们你是怎么种的？
没问题，我还可以把种子跟田地分给你们呢。
啊，哎呀，你真是好心肠的人呐，谢谢你啊。
于是顺就和农人们一起耕种，一起生活。这个原本没有人居住的荒野竟然变成了一个小村庄呢。后来顺把田地都分光了，就到海边去打鱼。好奇怪哦，顺只要张开网子，鱼就成群地跑进来。顺就把网到的鱼分给穷人们，这件事也就传了开来。于是又有很多人跑来要求顺教他们打鱼。
哎，年轻人啊，可不可以教我们打鱼啊？
当然可以了，我还可以把渔场分给你们呢。
嗨，你真是个好心的人呢。
于是来捕鱼的人越来越多了，大家在顺的指导下都满载而归，这儿又渐渐变成了一个小渔村。后来顺又到河边烧陶器，他烧出来的陶器既美丽又耐用，又吸引了很多人来跟他学烧陶。他不仅把烧陶的技术传给了别人，还把自己做的陶器通通送给别人。顺不管走到哪里，人们就跟到哪里，而且他所到的地方都发展成小乡镇，全国各地都有顺的足迹，到处都有人在赞扬顺。这些赞扬声很快的就传到了尧的耳朵里，于是尧就派人把顺找了来，让他当上国君。
想到，天底下居然有人肯把王位让出来耶。
你们说尧大不大方啊？
很大方耶。对了，魔镜公公后来是有没有像尧一样也把王位传给别人啊？
舜啊也是一位很大方的人，当他年老的时候，他就把帝位传给了一个叫大禹的人。像尧和舜这种把帝位传给贤能的人而不传给自己的子孙的做法，历史上啊称为禅让之治。
魔镜公公，有一点我还是不太明白耶，大象真的会犁田吗？
嗯，还有燕子怎么知道舜没有种子？他们的种子又是去哪里拿的呢？
嗯，一定是去偷来的。
其实啊，舜的故事啊带有很浓厚的神话色彩，有很多啊都是后来的人想象出来的，并不完全是真的。
为什么呢？
因为尧舜距离现在大约四五千年，那个时候文字的使用还不普遍呢，仍然是属于传说时代，所以有很多事啊都只是传说，并不是真的。
我就说嘛，天底下哪有人那么大方，原来是传说。
不不不，仔仔啊，舜的故事虽然有很多是传说，不过禅让政治确实是有哦。
哦，这么说尧真的把王位让给舜，舜也把王位让给禹咯？
那什么不是真的呢？
比如说大象犁田，燕子播种，还有后母虐待他，这些啊很可能只是传说。
说到后母啊，魔镜公公后来舜有没有原谅他？
根据传说啊，这个后母和他的儿子象很嫉妒舜，于是啊设计啊要害死他。
他们怎么害舜呢？
有一次啊，他们叫舜去修谷仓，等舜爬上屋顶后，象就放了一把火准备将舜烧死。舜被困在谷仓上没有办法下来，他一急就往下跳。
啊，这样舜不是会甩死吗？
对呀。
仔仔啊别急，你听我说嘛，舜往下一跳，身上的衣服居然长出一对翅膀，让舜呢、飞离火堆。
怎么可能？
哎呀，
衣服怎么会长出翅膀来？
因为这件衣服啊是用羽毛制成的，是森林里的小鸟送他的。
怎么可能啊？
所以说了，这只是传说啊。后来舜的后母又害了他一次，舜啊都能够死里逃生，而且都不生气，还是像从前一样的孝顺他的妈妈，又爱他的弟弟，他的孝心啊终于感动了他们。
舜真的好孝顺哦。
我也要像舜一样当个孝顺的孩子。
你只会嘴巴说说，
这次是真的啦，我现在就去帮妈妈洗碗。
不行啊，仔仔，你快回来，快回来。
魔镜公公，你为什么那么紧张？难道你不希望我当个孝顺的孩子吗？
不是啦，仔仔，你的年纪还太小，我怕你呀、会把碗盘全都打破了，这样你妈妈会很生气的。
那我该做些什么呢？才算是孝顺的孩子？
很简单，你只要啊听妈妈的话，不惹妈妈生气就行了。
那完了，我这辈子做不成孝顺的孩子了。
为什么？
因为啊，妈妈每次都会对他说，仔仔别吃那么多，仔仔少吃一点，可是啊他还是一直吃个不停哦，根本没有把妈妈的话听进去。
人家又不是故意的，人家只是忍不住嘛。 为什么爱吃东西就不能当个孝顺的小孩呢？为什么？到底为什么？我奇怪，跑到哪里去了？哼，他一定也不知道，所以就跟莎莎一起溜了。到底为什么？为什么呢？